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课程，让我们能够站在忠于圣经的视角来概览每一卷书。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就是出埃及记的内容。在过去的两课当中，我们看到神在创世纪里向我们展示的两幕伟大的戏。创世纪展开到亚伯拉罕之后的几代人，但是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而已。而在出埃及记，神要把聚光灯照向世界的大舞台，让我们看到神能够打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拯救自己的百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彰显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在出埃及记当中，不但故事的外延得到了扩展，而且神还引入了一些主题和模式，这些主题和模式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接下来的历史中的做事方式。在今天的学习当中，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思想出埃及记的第一部分。首先，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叙事，所以我们会很快的对这个故事做一个概览，看见主要的点和出埃及记在救赎历史中的地位，然后我们退后一步，探索从这个基础的故事里所涌现的五个主题。我们会在出埃及记的上下文里探讨这五个主题各自的含义，以及这五个主题怎样为整本圣经奠定基础。那首先呢，我们就来概览出埃及记第一章到十九章的内容。还记得创世纪当中最关键的那节应许经文吗？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宣告说，女人的一位后裔，一位应许的儿子会伤害蛇的头，而蛇会伤他的脚跟。那么谁是那个后裔呢？我们从创世纪得知，这位后裔出自亚伯拉罕的族裔。在创世纪当中，神同时对亚伯拉罕做出应许，他说他的后裔会成为一个大国，会拥有迦南的土地，也会成为世界的祝福。但是在出埃及记的开头，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成为一个大国，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像奴隶一样生活在埃及的土地上，所以这个情况看上去呢是很糟糕，跟神的应许越来越远。但是呢，事情也并非是那么的糟糕，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部分成就了。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这一点已经成就了。我们看看出埃及记一章七节怎么说的。经文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但是以色列人的增多成为了埃及人的忧虑，为了回应急速增长的以色列人口，埃及政权奴役他们。那么神还记得自己曾经做出的应许吗？亚伯拉罕的后裔将会如何呢？那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又会怎么样呢？这是出埃及记的舞台在开场的时候让我们所看见的。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有了一个希望，神听见了他们的哀求。在第二章，一个 名叫摩西的人出生了。在第三章，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神在出埃及记三章八节向摩西揭示了自己的计划，要摩西拯救他的百姓。至此之后，这幕戏就开始了。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不是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征战，这是埃及的法老和以色列的神之间的征战。从七章十四节开始，神就降下一系列可怕的灾祸到埃及。但是在第一批的灾祸之后，神就开始在他的审判中区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来分别谁是他的敌人和谁是他的百姓。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最后的审判，也就是第十灾。耶和华警告摩西，他在午夜要走遍埃及全地，并且杀掉所有头生的长子。神计划向他的仇敌倾倒他的愤怒，同时神很有怜悯地为他的百姓预备了逃脱的方法。每一个家庭都要杀掉一只一岁的羊羔，并且把血涂在门楣上。我们在十二章十三节看到这一命令，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包含着审判和恩典的日子被称为逾越节。神越过被羔羊代赎的血所分别出来的他百姓的家。在这一严厉的审判面前，法老终于投降了，以色列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仍然接受神的审判。我们请看十四章四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所以神在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引导他的百姓。神带领他们来到红海边上，这是一条死路，后面呢有追兵，前面是绝境。此时神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从干地上走过去，并合拢大水淹死了埃及的军兵，作为对埃及的审判。这是多么伟大的作为啊！现在百姓被神拯救了，他们会继续信靠神吗？他们的旅程其实才刚刚开始。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为了神的拯救而赞美神，随后百姓很快就抱怨没有水喝。虽然这批抱怨的不顺服的百姓不配得神的怜悯，神还是带领他们走出旷野，并与他们立约。在救赎历史上，这真是一卷了不起的书。在这里我们看到压迫，看到审判以及奇迹般的拯救。但是这不只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在整卷书中，神他都在说话。神他对摩西说话，对亚伦说话，神透过他们对法老说话，也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话。透过神所说的话，神揭示了舞台上这些伟大事件背后的意义。正因如此，出埃及记是一卷要了解圣经叙事必须读的很基础的书。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讨论的，我们要学习出埃及记上半部分所展示的五个关键的神学主题。我们先看第一个神学主题，就是神的独一性。出埃及记三章十三到十四节，神在告诉摩西说他是存在的，而且他的存在是超乎时间的，他不是从别的事物产生出来的，他是自有的，永远存在的，也是自足的。神他就是神，神不需要别的东西来证明或引出他的存在。神揭示他自己是全权的，永在的掌权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帮助以色列与埃及法老征战。有一段经文概括了神和法老之间的冲突，在出埃及记五章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耶和华是谁 整本出埃及记都在回答法老的这个问题。神说他是自由拥有的，这位神是我们的盼望。在我们自己遭遇艰难和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出埃及记所启示的那位自由拥有者的性情。所以这是第一个关键神学主题，神的独一性。第二个神学主题是救赎的模式。出埃及记不仅让我们认识了神的独一性，而且我们也从中看到神是怎样工作的，尤其是怎样开展救赎工作的。神在出埃及记的救赎工作也是以后救赎历史的一个预表。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中看见救赎模式的三个方面。首先是问题，神的百姓在奴役之下，出埃及记是拯救神的百姓离开被奴役，而这里很明显是法老的奴役。其次是方案，神拯救他的百姓离开法老的奴役和自己的愤怒，借着羔羊的被杀和流血。救赎的意思就是从某个人手里买回自由，而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拯救以色列长子的赎价。最后就是结果，神带领他的百姓前往应许之地，让他们可以到那里去敬拜神和与神相交。以色列得赎的目的是为了到神的土地上去，作为神的百姓，在神的治理之下去敬拜神，这很重要。出埃及记不是仅仅像一个政治家所说的民族解放而已。如果我们以为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的民族解放，那么我们就误会了它在圣经中的意义。我们需要看到出埃及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敬拜神和与神相交。神救赎计划的这三个方面，奴役的问题、牺牲换取救恩的方案以及敬拜的目的，都是在整本圣经余下的内容中反复出现的要素。那么这令你感到惊讶吗？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一件确实发生的事情，又是为了耶稣和他的工作来做预表。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最终得到拯救。如果你记得你自己怎样被罪奴役，你就应当按着神的目的去感谢他和敬拜他。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神学主题，就是救赎的模式。那第三个神学主题就是神充满怜悯地预备了代赎的牺牲。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神要怎样击杀一切头生的呢？在之前的灾祸当中，以色列免受埃及人所受的苦，但是在最后的这一灾难当中，神很清楚地说，所有头生的儿子都会死，除非一只羔羊代替他而死。记得在创世纪当中我们讨论的吗？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并不是因为以色列很好很敬虔。和埃及人一样，以色列人应当为自己的罪受审判。神可以同样击杀以色列的所有长子，没有人可以质问神的良善和公义，但是神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提供了代替的牺牲。并不是说最后一灾仅仅降给埃及人，没有降给以色列人，不是的，而是以色列人应当受的灾祸被羔羊承担了。新约每一次提到出埃及记都会提到逾越节，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的关键点不是有关民族解放，而是代赎的牺牲。逾越节的首要应用是相信基督，因为那些愿意来到基督面前的就被他的血所洁净所称义。 那第四个神学主题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亲爱的朋友，我们要记住，神拯救他们出埃及不只是为了解放以色列人，他是要建立他的百姓成为一个属于他的国，并且呢向这个世界来代表神。最重要的经文是在第四章22-23节，神告诉法老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以色列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里呢被称为神的儿子。以色列蒙神的眷爱，作为神的圣约百姓，他们蒙受特别的祝福，他们也有特别的使命，就是向全地彰显神的荣耀。那么以色列的百姓在作为神的儿子代表神这件事上做得如何呢？其实他们做得很糟糕。随着旧约叙事的继续发展，以色列人形势却越来越糟糕，但是他们作为神的儿子的失败却凸显了耶稣成为真正的神儿子的形象。在马太福音的3-4章，马太认真地指出这一点。首先，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从水中出来，被称为神的爱子，然后呢，他也去到旷野受试探。第三，他的一个试探也是没有食物吃。第四，他的第二个试探是试探神。第五，他的最后一个试探是敬拜神以外的东西。但是和以色列人相反，神的儿子耶稣完美的胜过了这些试探，他成就了以色列人本当成就的，他才是真以色列。所以这是第四个关键的神学主题，神拣选的子民。那么我们来看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关键的神学主题，神荣耀的动机。很多世俗的圣经作者都没有阐述这一点。出埃及记6:7，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这句话在出埃及记的上半部分出现了14次之多。神的目的是为了彰显他是谁，是为了高举他的荣耀。神的荣耀也是实在的目的，神的荣耀是在红海审判埃及的目的。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神刚硬法老的心，容许法老抵挡耶和华以受审判，同样是为了神的荣耀。我盼望我们可以明白，对于出埃及记的上半部分最终极的概括是神要荣耀他自己。掌管万有的神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百姓带到埃及并留他们在那里？因为埃及是一个强权大国，因为埃及是一个能够让神彰显自己荣耀的最完美的舞台。神就好像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举行了一个公开的竞赛，在这个舞台上高举了自己并且得胜。神展现了他的独一性，提供了代赎的牺牲，神也呼召出自己拣选的百姓，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一个非常好的应用，我们被造是为了荣耀神。如果你信靠基督，你就是被神用他儿子的生命从罪的奴役下买赎出来的，以让你成为神性情的彰显。你生命的主题就是荣耀神，这会怎样改变你对待别人的态度呢？你和别人的关系又会怎样的改变呢？你对金钱的态度会有怎样的改变呢？你管理时间的方式方法会有怎样的改变呢？所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他主题，神得荣耀是新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启示录1:5-6，圣经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 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今天呢依然没有罗喜乐，我们要继续为他祷告，他最近呢身体总是不太舒服。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旧约概论第四讲出埃及记，今天我们概览的是第一部分，第一章到十九章。思雨以前有没有类似于听过这样的讲道，就是释经讲道，对不对？
嗯。
但是呢他会把整卷书分两部分来讲。
对，相对来说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讲到出埃及记。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概览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也是分成两部分，今天是一到十九章。它首先是有一个总体的概览，就是前面十九章的内容。
对。
然后才带出五个关键的神学主题。
是。出埃及记的分段就是分章，我觉得还是挺容易的，因为前面很多都是叙事的部分嘛，故事情节还是挺多的。那后面讲到的是献祭啊，讲到一些洁净的条例等等这些。
对对，条例
对
非常多。
对。
所以你会觉得它的分段容易，但是有没有感觉太繁琐了？
会的，
尤其是关于各种条例啊，
嗯，
讲得太细了，读起来真的是很头疼，
很枯燥，
对吧？
对。
但是今天这一讲信息学下来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哎，好像没那么枯燥啊？它每一个内容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意思要去呈现。
嗯，经过这次的学习之后，就发现读出埃及记相对来说就好很多了。
嗯，
因为以前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最吸引的部分就是前面刚才一到十九章的内容，确实是很吸引人，因为故事情节很跌宕起伏，
对，很精彩，跌宕起伏，而且很吸引人。
对，但是读到二十章之后呢，开始慢慢有点沉重了。
哎。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就知道，哎，他其实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意思，尤其是这五个关键的神学主题，我们以前有没有留意到？
可能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大概会知道一些，但是透过系统学习的话还是有很多提醒，尤其是这五个神学主题，就让我能够更清晰地去认识到出埃及记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它的要点是什么。这五个神学主题里面我觉得都很好，然后也让我认识到尤其是认识神的独一性。
哦，认识神的独一性是它五个关键神学主题的第一个。
对。
它其实多次提到，尤其是借着这段经文要彰显神究竟是谁，然后摩西自己也问神，你是谁，然后神的回答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是的。
然后所以这个神的独一性是在这里面得到非常重要而又显明的去彰显。
对，因为出埃及记讲的神他是自由拥有，他不需要别的东西来证明他的存在，但是很多人总是想着需要拿什么东西来证明神的存在，但事实又很吊诡的就是我们也真的拿不出什么来证明神的存在。
对，能够被证明的是因为他需要被证明。
对，是的。
但是神是不需要被证明的，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我们所说的证明是因为站在我们的逻辑里面，但是神的逻辑里面他是自由拥有的。
对。
那关于救赎的模式呢？
救赎的模式就是让我想到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然后也让我 们想到他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逾越节的羔羊。
嗯嗯，对，他预备了代赎的牺牲，就是那只羔羊。其实他这里面我以前没有留意到，之前的几个灾难都是没有降在以色列人身上，降在了埃及和埃及人身上。但是第十灾呢，就是击杀长子的这个灾难呢，其实是临到每一个人。
对，
那以色列人是因为有了一只羔羊作为代赎，
是的，
并不是免除，而是因为你有了一个代赎的牺牲，
对，
所以你可以得以存活。那这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这个羔羊究竟是谁。
嗯，对，
所以在出埃及记就在预表基督，就在让人们去想到他们的罪，他们的存活是有了一个生命代替他们死亡。
嗯，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救赎的模式它是有分三方面的。
嗯，
首先就是神的百姓在奴役之下嘛，
嗯，
就是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罪的奴役之下，
嗯，
然后神又给出了一个拯救的方案。
嗯嗯，
对吧。
嗯，
然后后面就是讲到神他怎么样带领他的百姓前往应许之地与神相交，也就是说神的百姓去敬拜神。
嗯，
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是在罪的奴役之下。
对，
神他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嗯，
然后让我们真的脱离这个罪，进入到跟神相交的一个关系里面。
嗯嗯，是。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第四个关键的神学主题，就是神拣选的子民，神让他们这群子民在地上来代表他，来见证他，来荣耀他，主要是向这个世界去彰显神的荣耀。
嗯，
那今天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地上就属天国的子民，也在这个地上来代表神，来彰显神，来见证并且荣耀神。这就是非常关键的第四个主题，神拣选的子民，神的百姓，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嗯，是的。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神荣耀的动机。那我想神借着这些灾难，比如说十灾，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那所有这些的都是为要彰显神的独一性，还有神荣耀的动机。
对，这一块有没有觉得很难理解？尤其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站在另外一个视角，说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会不会觉得难以理解？虽然我们学到了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目的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会不会让我们心里面觉得啊，这理解起来真的特别的艰难。
但是如果从神荣耀的动机来看，那神他所要做的这些事情是为要彰显他的大能。
嗯嗯，他的大能，他的主权和他的荣耀，这是非常关键的几个神学主题。
对，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是先概览了整个出埃及记的前面十九章，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段故事。但是呢，我们读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只当作故事来读，它有非常重要的神学意义在里面，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逾越节的羔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盼望大家认真的去读出埃及记的这一段内容，也来借着今天分享的神学主题，认真的来思考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我们当前的生活当中。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